说世上有没有完美的犯罪？我估计这个话题啊，一些侦探推理小说的粉丝啊，会对他非常感兴趣。你看，我就想起前几年有一个很火的电影，叫《唐人街探案》啊，第一部里边刘昊然演那个小伙子考警校，人家主考官问他：“你为什么要报警校？”他其实潜意识里边心里话是什么呢？就是我想策划追求一场完美的犯罪。当然这个呢，这种思路他把他后来用作好事上，跟王宝强一块呢，把这个发生在这个异国他乡的一个很奇特的案子，他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和完美犯罪的思维能力给侦破出来了。这是大家看唐人街探案最感兴趣的地方。那么很多朋友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说是不是真有这样的罪犯，他能通过自己的高智商和种种巧妙的设计来制造完美的犯罪，有没有这样的？那咱们首先得知道完美犯罪是指的什么。所谓的完美犯罪啊，以下三种情况算得上完美犯罪。第一种呢，是压根就找不到凶手，找不到作案人，就无论警方怎么找找不着这人，就现场也没留下什么痕迹，就留下痕迹你根据这个作为线索也找不着，这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是你明知道谁是凶手，你就是做不到证据链闭合，就是做不到在法律意义上把他抓起来判刑，这是第二种所谓完美犯罪。第三种完美犯罪呢，是种种的证据啊都指向了某个人或某个团伙，但实际上真凶呢逍遥法外，让别人替他顶缸了。这三种情况可以称之为完美犯罪。那么说出没出现过类似这样的犯罪呢？有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犯罪呢？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破案的手段科技手段严重不够。如果科学技术手段都能像今天这么发达，恐怕所谓的完美犯罪在历史上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你比方说我们这些年大家都知道有一些啊十年二十年以上的命案相继告破了，像什么最近的这个南师大碎尸案呢、前两年那个甘肃内蒙那个连环杀人案呢、等等等等，这不都把凶手抓住了吗？这凶手藏了十年，有的藏了二十年以上了也没跑了。为什么呢？科技手段进步了，尤其 DNA 比对技术。因为你这个作案人在现场，你再怎么厉害，你想一点痕迹不留很难。有人说我不留指纹，我没有血迹，其实在现场只要保存好现场，你哪怕是指甲上一点皮屑掉下来，甚至一根细小的眼睫毛掉出来，都能在这里头保留出你的 DNA。当年呢，这种 DNA 保存和 DNA 对比技术都不发达，现在呢，大数据时代到了，凡是有违法犯罪的都会留下你的 DNA 数据。有人说那人家杀完人之后，人家再不犯别的事儿，你上哪儿留 DNA 数据去？你这是留不下了，你能保证你亲戚没有吗？没有违法犯罪的吗？像我刚才说的两个二十年以上的大案，南师大碎尸案和甘肃那连环杀人那个案子，都是凭借这种方法破的，叫什么呢？ DNA 复系对比技术。就是我们人体的染色体啊，这个男的那个叫 Y， 女的叫 X， 这个 Y 呢是男性独有的，那就是复系传承独有的。就比方说你和你的堂兄弟、你的堂叔叔什么，这个只要是父系这一支的，你们的染色体里这个 Y 大致都是相同的。那好，你犯完罪躲起来了，可你保不齐你家族那么些人呢，那有的就不是上百人上千人了，有的几十万上百万都有啊。你这些堂兄弟、堂叔、伯父、侄儿什么的，他们一犯罪，一拿你留在现场 DNA 和他一比，发现你们是一支的，这一下范围就缩小了。你的亲属、他的亲属，尤其父系这一支的比例又进一步缩小，那早晚有一天会找上你。所以这种高科技时代、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时代，你要想逃脱法律的惩罚太困难了。 这种高科技的围剿令绝大多数犯罪分子都胆战心惊，你跑不了。所以在现在的科技手段之下呀，二三十年前的案子都一一告破。我相信现在你再有那种震惊全国震惊世界的所谓大案要案命案发生，很快就会破了。而且事实也证明，最近这四五年我了解到的所谓这类恶性案件基本上都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就破了。为什么？就是我们的高科技手段越来越进步，在这种手段之下，所谓的完美犯罪土崩瓦解，不复存在。那当然我说的这儿有不少的这个侦探小说推理迷就开始跟我犟，老梁你这不对，这世上绝对有高智商的，这高智商的人那厉害的不得了，你看那《沉默羔羊》里那个汉尼拜尔博士那多厉害呀，那样人肯定有，他研究的犯罪你最后你就抓不着他。我只能说持这种想法的朋友呢，您是一个犯罪患者，您对这个完美犯罪有太多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而且我告诉你个最简单的道理，即使有类似的完美犯罪，也不可能出现在普通的犯罪分子当中，而是会出现在对公安侦破技术手段非常熟悉的犯罪分子当中。有的时候公安系统内部的人犯罪往往会给侦破带来很大的困难，为什么？他们是真正的内行，他们容易制造这种准完美犯罪。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我一说你就明白。你比方说这个过去这个古玩造假，咱举个例子啊，说过去中国的这个官窑汝窑在河南汝州，这是很有名的瓷器。说汝窑有段时间造假，都什么人造假呢？就是河南当地的农民，他们那个对当地的汝窑很熟悉，然后呢弄个这个窑开始烧，按照这个工艺烧出假的来骗人。这个呢骗普通收藏者行啊，你骗专家骗不了，人家专家一看从多少个角度鉴定你这汝窑真假，马上就认定你这是赝品。后来这几年呢，汝窑的造假技术上来了，为啥？它不再是农民骗专家，而是专家骗专家，就是参与汝窑造假的人往往就是鉴定专家。为什么呢？鉴定专家就知道你要从哪几个角度来鉴定的真假，他预先在造假的时候就把这几条线给你封死了。所以这专家参与造假，这使中国瓷器造假的技术啊提升了一大截。我说这你明白了吧？就这个道理，专业人士参与造假这不得了，如果是公安内部人他来犯罪的话，他侦查这案件有经验，他就有丰富的反侦查经验，所以就容易制造所谓的准完美犯罪。那我了解到最近几年在这犯罪手段当中相对类似的啊，当然也没到这程度，有这么一起案子。这案子是一起杀人案，发生在2015年的3月20号。然后呢，这个杀人犯呢在2016年的11月11号被山西太原中院呢判处死刑了。那么这个杀人犯的身份非常特殊，他是个副部级干部。我们也知道随着这个反贪的持续进行啊，副部级的干部犯事的或者判死刑的不是没有，但是都是因为什么呢？贪污啊受贿这些事儿。说副部级干部直接动手杀人的，这恐怕建国以来我了解到的好像就这么一例。这人是谁呢？姓赵，叫赵黎平，黎明之前的黎，平平安安的平。身份是什么呢？他杀人的时候呢是内蒙古政协的副主席，之前是干嘛的呢？他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副主席，同时兼内蒙公安厅的厅长。说到这儿你明白吧，这是个大内行。他在公安局干了40多年，他杀人的时候2015年他多大了？他64岁了，当然身体素质各方面非常好。而且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不但是公安的内行，干刑侦干了30多年，他同时还是个作家，能写小说，能写剧本，能写诗歌，曾经担任过内蒙文联的副主席。就这样一个人，他为什么会走上直接杀人的这种犯罪道路呢？就出了事之后啊，他很多朋友都不可思议，说怎么这赵厅长赵主席他怎么能杀人呢？所以很多人不理解。今天呢我就给大伙说说他 他这个犯罪过程，以及为什么我说他在执行着一场类似的准完美的犯罪。这个事儿呢，出在2015年3月20号的傍晚，突然间内蒙赤峰市的110接到一个报警电话，电话里头是非常急促的，甚至带有尖叫、歇斯底里的一个女生，听着能有20多岁。不好了，你们快来保护我，有人要杀我，说谁要杀你，你稳当稳当，你再说，是赵丽萍啊，哪个赵丽萍啊，就是公安厅厅长的赵丽萍。提起赵丽萍三个字，那别的地方不说，那在内蒙公安界那是如雷贯耳啊，那是他们大领导啊，而且那都是模范人物啊，侦察英雄啊，多次都获得表彰的，而且这个时候他已经退下来了，退二线了，是内蒙政协的副主席、副部级干部啊，那等于省里领导啊。结果再接着往下问的时候，那边电话不是什么原因撂了，这110这些人大眼瞪小眼，你看我看你，真的假的？这不可能，这是不是谁疯了？那么在这之后半个小时，在赤峰市有一个小区百合家园啊，有一辆白色的车疯了似的就开到小区里边了。停下之后呢，车里边呢除了个女的27、8岁，挺漂亮。结果这个时候就见小区外头开过了一辆黑色奥迪车，也开得飞快，唰就停这儿了。从车上下了个男的，中等身材，这女的一看这男的，嗷的一声就往车里钻。可这男的过来咵把车门打开，从大衣兜里掏出一支枪，啪啪就这两枪就把这女的给击毙了，然后把这女尸从白车里拉出来，塞到他这个黑奥迪车的后备箱，开着车就往小区外开。可能是刚杀完人，心情激动，连着撞坏了4辆车，才开出小区，扬长而去。这时候天刚擦黑啊，小区里还有人呢，看了这一幕目瞪口呆啊，开始以为拍电影呢，一看真杀人，这才赶紧报警。这个时候呢，又有人到公安局报警，说我们确实看到有人在追杀一个女的，这女的说她是内蒙公安厅厅长赵丽萍要杀她。这么大的事发生了，赤峰的这个公安局啊全体出动，在周围就开始搜查。结果在这个高速路上一道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作案工具，什么这个铁锹啊、斧头啊、汽油桶啊、带血的车坐垫啊，哎，还有这个女人身上的外衣。就这么一路顺着这个走呢，最后就追踪到赤峰旁边的一座山，叫大牛圈山，在半山腰上发现了，发现什么？发现了尸体。为什么呢？顺着这个车辙印找啊，发现车在这儿有停留，旁边有一处的土是翻新的，把这土挖开，把里头尸首找出来，是经过火烧过的，但是呢没有烧怎么太焦，大致能判断出来这是男是女，什么样一些基本上的特征还都在。然后赶紧通知周围各高速路口封上，大概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呢，在一处高速口的出口这儿，把一辆黑色奥迪车拦住了，车上的人也没反抗。结果现场一辨认，果不其然是64岁的赵丽萍，真是他。当时很多这警察都惊住了，这怎么是咱们以前的老领导赵厅长能犯这个事儿呢？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案子呀，是情杀。什么情杀呢？这个女的死这个呀，姓李，咱们保护死者隐私，名字咱不说了，就叫李小丽吧。李小丽，88年生人，死这时候27岁。她和这个赵丽萍呢，已经好了有6、7年了。就他20出头时候两个人就认识，那时候赵丽萍呢是带着朋友呢到这个赤峰来办事儿，结果在一个茶楼上认识了这李小丽，阴差阳错的就跟李小丽搞到一块儿去了。赵丽萍比李小丽大多少呢？大37岁，那就差了都一代半的人了。当然这李小丽呢也是家庭很困难，常年也不跟父母往来，家是农村的，自己在赤峰这打工，日子过得很苦，这时候能攀上个高枝他也高兴，所以两个人就凑到一块儿了。一来二去呢，这李小丽也知道不可能两个人长长久久，年岁差这些呢， 就想我逮着跟你好的时候多从你这卡点钱吧，就开始连作带闹。所以俩人好了三四年之后呢，这赵丽萍渐渐有点受不了了。为啥？他又得怕这个事儿让别人知道，见光死的事儿吗？同时呢，这李小丽贪得无厌，又向他要这个钱，又向他要那钱，他个人的财力也不是那么雄厚，有点就撑不住了。中间这李小丽不断还作啊，你给我买这个，给我买那个。后来有一次啊，赵丽萍起了杀心了，怎么着？这是个极特殊的事儿，因为这个赵丽萍身上呢，不光这一个杀人案，在调查当中呢，发现呢，他还有一些贪污啊、受贿啊这些涉及腐败的事儿。有这么一次呢，两个人在宾馆开房，这李小丽就很有心机，她发现赵丽萍呢一路上心神不定。一会儿打电话，一会儿说一会儿给你打过去。他到了宾馆呢，他把手机的这个录音功能打开了，然后把手机放在桌子上，他就进卫生间洗澡。这个时候赵丽萍一看他进了卫生间，周围没人了，就开始打电话。这电话里的内容呢，大致就是说你那笔钱怎么着，那事儿我给你办了，那个矿怎么的，反正就涉及一些腐败的问题。完了对方答应他说这事儿你整妥了，给你500万。结果出来之后，这李小丽呢就通过自己的电话知道赵丽萍电话里说啥了，然后他就威胁赵丽萍说我现在缺钱，我想买房子，不都给你买了吗？在百合家园的房子就我给你买的，不行那不够，我家里人口多，我爹妈我都得给接过来，买房子得给我拿钱，我也没钱，你少来那个，你得给我钱，你要多你给我300万，我哪有300万呢，哼，你没有300万，怎么有人答应给你500万呢？啊！赵丽萍一听，头皮都炸了。为啥？这多大的事儿啊！这要是传出去，不光他官给撸了，他得进去啊。所以一看李小丽知道了他这么多秘密，赵丽萍就起了杀心了。从那一刻起，赵丽萍作为从事刑侦工作多年的一个侦破内行，他就决定开始实施一场他认为的完美犯罪，要把李小丽弄死。怎么弄死呢？你看我一一说他要开始实施的犯罪这个计划，你看看够不够完美。首先一个呢，他先稳住李小丽，你放心这钱我给你，假装跟李小丽谈说给你，可是给你，给完了咱俩可你不欠我，我不欠你了。李小丽一看得300万可以，同意了，说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呢？赵丽萍说给你可以，我可不能从卡里和银行转账给你。说为啥？这样的话呢，那电脑上那银行有记录啊，那我不出事吗？我这样，我弄现金，我给你300万现金。说300万现金你怎么给我呀？你不用动，你就在赤峰待着。因为呢，赵丽萍家在呼和浩特，工作也在呼和浩特。说我呢在呼和浩特，我开车拉着这300万现金，我到赤峰我给你拿来，咱俩约个地方见面。行啊，李小丽说可以，你想的也对，这合情合理吗？哎，这时候赵丽萍就开始琢磨了。他想的犯罪计划呢，是从呼和浩特克他开车开到赤峰，约这个李小丽出来，约到荒郊野外的某个地方，说要给他钱，然后带着枪把李小丽打死。打死之后呢，就地焚烧尸体，然后在这荒郊野岭把他尸体埋了。有人说你这么整不怕被人发现吗？这就得踩点了，找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为什么敢这么干呢？他跟李小丽交往这些年呢，他也知道李小丽呢跟他父母不和，经常是一年到头都不回家一趟。而且李小丽呢虽然做点买卖呢，也没什么知心朋友闺蜜，什么也没有，所以对他还挺黏。所以他把李小丽杀了一埋起来，他身边的人也不会注意到这人消失。过去了半年一载，他父母就找的话，哪儿找去？他身边可能想说他平常也不跟父母联系，一年也不回去，他父母也不会觉得多意外。再过个半年一载，那谁还能记得这事儿呢？埋到荒郊野外，那就不定哪年的事能被人发现了，这事就过去了。所以他是仔细的考虑了被害人的身份，被害人的一些个生活习惯，各个方面他才研究了这么一套犯罪。当然这个犯罪执行起来他的手段更细致，几乎没什么漏洞， 首先一个，他要从呼和浩特赶到赤峰，他这过来这一道他不能留下痕迹。他干了几件事呢？第一个，他把他的手机放在了呼和浩特，然后他跟李小丽联系呢是买的别的号，因为咱们很多地方没有完全手机实名制嘛，像过去神州行这些号码你可以随时都能买，他用这些和李小丽联系，把自己的手机留在了呼和浩特。第二个，他弄了一台车，这台车呢其实就是经过多次转手的黑车，已经没有原始记录了。他又把车牌子呢，原来的车牌子都撤掉，换假车牌子，同时又在车上呢贴上什么蜡笔小新的、樱桃小丸子的、什么各种卡通形象。你就任何人从车外边看也不能相信这车是个60多岁人开的，是个这个赵丽萍这样身份人开的这车。所以说呢，他把这车呢各方面都弄得很好，然后开的过程他沿道必过收费站、加油站嘛，他怎么弄呢？他自己穿身迷彩服，然后戴个帽子又戴上口罩。他本身不是那种高大魁梧或者瘦小精神的人，就是个平平常常中等身材。你就是收费站和这个加油站的摄像头拍到他了，你也看不出这是赵丽萍，因为他确实貌不惊人，普普通通。所以这一道呢他开过来不会有任何的印记，他完美的执行完杀人之后呢再回去也不会有任何印记。这怎么周围人说这李小丽怎么不见了呢？大伙认为很正常啊，他就神神叨叨的，不知道他干什么呢，他家里人也不会考虑。再过一段时间这事儿可能就烟消云散了，就不会有人再知道他干这个事儿了。所以如果这个计划都完美的执行完了，你想这不就是个准完美犯罪吗？而且呢咱实事求是说，这个案子完事之后呢，负责这个案子的这个公安部的这个人员曾经跟我谈过这个，说如果他这一切都得以完美实施的话，我们再想破这案子就难了，因为他太内行了，他干了30多年的刑侦第一线工作，对各种侦查犯罪的手段了如指掌，他都实施这些一套下来之后，你真就不好破这案子。那么说为什么最后还把他抓住了呢？这我就说老天睁眼了，因为他在执行犯罪过程当中出了两个他根本想象不到的意外，正是因为这两次意外造成了后边的一系列状况，造成了他最后丧失理智追到小区里去杀人去了。那什么意外呢？首先咱们得说他搁枪杀人，这枪上出问题了，他准备了两把枪，这两把枪咱都知道咱们国家枪支是管制的，都有枪支档案，但这两把枪呢咱毋庸讳言，中国民间有不少黑枪，他在公安口他有这个条件，他整到了两把黑枪，其中用来执行杀人这把枪呢是个左轮手枪，老枪，这枪大概在世界上得有100年的历史了吧，哎，他用了这么一把枪执行杀人。然后他在这个2015年3月19号下午4点多钟开车从呼和浩特出发，一路上小心翼翼的呢，这得开7-8个小时开到赤峰，到了赤峰呢已经是后半夜了，找个地方住下，然后第二天上午开车干嘛，出去踩点去。他就看中了这个大牛圈山下边有一个这个高速路过去啊，桥底下有涵洞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平常根本不可能有人来，连放牛放羊都不过这来，离着最近的也得好几里地开外有人家，他选了这么个地方。然后呢在下午的时候给李小丽打电话，他说我把枪给你，我可不能让人看着，更不能让人认出是我来，我在哪儿哪儿哪儿哪儿，我给你发个定位，你呢这个打车过来，你在那高速路哪儿哪儿哪儿下来，然后咱俩通话，我告诉你怎么走。这李小丽300万要到手了，利欲熏心呢，打车就来了，在高速口上下来之后呢，俩人通了电话，你呀顺着这高速这边有个坡你下来，这有台阶，再往下走，往前走300米往左转就是桥洞，就这么着李小丽来了，来了一摆手上车吧，让李小丽上他的车，上车说钱呢啊，我给你拿，一转身从大衣兜里他掏出左轮手枪对着李小丽脑袋就三枪，邪不邪门，没打死。 有人说他这紧张手抖了吗？不是，赵丽萍心理素质非常好，那平常说白了打靶都九环十环那种神枪手，百发百中，而且他这枪他用来杀人他能不试吗？他平常都试多少回，一回也没出事，结果这回奇了怪了，这三枪就听到撞针响，子弹没出膛，仨臭子儿，你说这邪门不邪门？事后办案的公安人员都奇怪，说这概率太低太低了，居然三个臭子同时出现，就没打上。这时候李小丽一看，我的妈呀，吓得魂飞魄散，推个车门就往外跑。赵丽萍这时候下意识的提了这左轮手枪，开车门就出去追。他这时候人在这时候，你记住，思维不那么缜密了，他都没想到他这个兜里还揣着另一把枪呢。当时就想，我得追上他。赵丽萍身体素质也不错呀，六十多岁人了，唰唰唰100来米就把这李小丽追上了，抓住李小丽的头发，抡起左轮手枪，那这都是铁钢铁，啪啪啪就往他脑袋上打，那吃奶劲都使出来了，打的李小丽满脸是血，打了多少下，事后验尸打了17下，以他这种力气这种击打，把他头骨打碎就把打死了，狠到什么程度，李小丽那头发丝都嵌进左轮手枪的把里了，你说他得使多大劲，可是把李小丽打倒了，他以为人死了呢，正喘口气呢，李小丽站起来跑了，没打死。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个意外，就咱们说这里头两个意外，头一个意外是仨臭子，第二个意外是什么，李小丽这个人特殊，他的头骨比一般人厚一倍，咱都知道人的头骨是最坚硬的，他还比一般人得坚硬一倍，你琢磨琢磨，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睁眼睛，偏偏他就赶上这么一个人，就像咱们有人说，说我开一枪打心脏上人没死的，说我心脏偏右，我不靠左边，这种人可能几十万人里不会有一个，就让你赶上了。所以这李小丽顺着那道就往高速路上跑，这个时候两次意外出现，说实在赵丽萍已经进入癫狂状态了，他已经不能够冷静再考虑这事儿了，他满脑子想的是我非把你弄死，就这么着把这左轮手枪揣到兜，把另一只手枪掏出来了，就在后边追。这时候李小丽已经跑到了高速路上面，一边跑一边喊救救我呀，有人杀我。哎，这时候道边呢正好停着一辆车，一辆白色的车，车上几个人下车呢，可能是上厕所干什么的，大概是一男两女，还看着了，哎，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廖丽有人要杀我，又杀！到跟前，唰就把驾驶那个位置打开了，一下就钻到车里头了。这时候，赵丽萍提着枪在后面就追上了，眼睛都红了。这三位一看怎么回事？这仨人胆儿挺大呀，好管闲事。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还以为两口子打架呢。这阵赵丽萍那就不管那个，你给我滚！上去就要杀着李小丽。这时候李小丽一脚油门，他也会开车呀。开着白车跑了，赵丽萍一看呢，这不行了，转过身下了高速，开着自己的车在后头就追。这时候赵丽萍其实挺清醒，他想到是什么呢？你敢往哪儿跑啊？十之八九你得回你那个百合家园去。得，我就在后头跟着。就这么，他开车在后头追，追了大概有10几公里之后啊，就看到前面的白车了，在后边就跟着。果不其然，这李小丽，要不说这脑袋缺钱，但是在这时候受到惊吓，他想不起别的，就像人害怕之后本能的跑回家一样，他就真开回百合家园了。就这么着，赵丽萍在后边追着追着，追到百合家园，进到里头停车，下车举枪击毙了李小丽。你大伙看看，这就咱们开始说那一幕，就说如此完美的一个计划出现了这么两次意外，你说说这不是老天睁眼睛吗？再说这两次意外啊，也不是说就发生在他身上，前面说这个臭子儿的事儿，当年我记得80年代呢，西安有个轰动全国大案，有个黑社会老大叫魏振海，外号叫小黑，那心狠手辣，在西安的黑道名气老大了，给他抓进监狱判死刑的他都越狱出来，后来怎么给他抓住的呢？又是动用武警啊，又是民警也去了，其中有个警察叫朱瑞华，人高马大的，在一个地方就把这魏振海啊摁到地上了，这魏振海从兜里掏出枪来就大给他一枪，哎，臭子儿，照理说这警察小命不保，居然这个臭子儿 没打出来，就这么把魏振海抓着，后来判的死刑。一看是怎么事呢？魏振海用了一支白朗宁手枪，这个手枪用的子弹呢，和后来的六四式手枪子弹呢，基本是通用的。就是一个子弹是 7.65 的，一个子弹是 7.62 的，差不多少。偏偏呢，他这一枪打出的呢，并不是白朗宁原装的子弹，用的是 7.62 的。平常 7.62 那都一点问题没有，偏偏这一枪就臭子儿。你说这不是天王魏振海吗？要不然你即使魏振海给抓住了，恐怕一个警察的性命就得牺牲到这儿。所以你看我刚才说这个例子，所谓的这个完美犯罪，老天爷睁眼睛啊，你这么些环节一道一道执行下来，总要多少有一点误差。就我们现在高科技产品都是准许有 0.0 几的误差，那同样办一件事也是如此。你想滴水不漏的把这事从头做到尾，每个环节都严丝合缝的，这个概率也并不高。而作为杀人这样事，你有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丝蛛丝马迹，恐怕你就很难逃脱法律的制裁。所以我说这个赵丽萍这事说明什么？世上哪里有完美的犯罪啊？而且随着现在高科技的这种进步，互联网时代的来到，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你留下一点痕迹都能顺藤摸瓜最后把你逮着。何况呢，你一个犯罪分子智商再高，经验再丰富，你面对的是一群人呐，一大群的公安干警在追你琢磨你，社会各行各业都在配合，用各种数据来围剿你啊，你跑得了吗？所以咱们说所谓的完美犯罪是啥呀？你最好就别犯罪，这虽然是废话，你琢磨琢磨，莫为暗处无人期，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人在做天在看呢，你要干了缺德的事，老天爷都不会放过你。过去我们总说说是正义呢只会迟到，从来不会缺席，我不认可这句话，我认为迟到的正义就不算是正义。现在随着这种科技手段破案手段的加强，过去正义会迟到，你早晚得露馅，现在正义我看轻易不会迟到，只要不是人为因素，全力以赴，各种科技手段在互联网时代都使上的话，犯罪分子想通过所谓的完美手段来逃脱法律惩处，那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互联网时代这网用得好，这才是真真正正的能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